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ushmeyer。 据我所知，加尔文主义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不仅仅是不同意加尔文主义者对圣经和神学的解释，改革宗新教似乎不可能成立，因为它在自身的逻辑框架内实际上没有逻辑意义。现在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大胆的断言，我即将提出的论点是我认为其他人尚未提出过的，因此我可能会为此自食其言。所以如果您在我的观点或论证中发现任何破绽，请在评论中告知我。为了确保自己不会无意间曲解加尔文主义神学，我将在此专注于一些最受欢迎的加尔文主义传教士所教导的加尔文主义形式，例如 John MacArthur 或已故的 R.C. Sproul。 当然可能还有其他自称为改革宗或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徒不同意这种形式的加尔文主义，也许这些观点并不完全适用于你，但这是我在此看到的最常以加尔文主义旗帜出现的形式，我认为值得回应。正如我所说，我的论点不仅仅是说这种神学不符合圣经或呈现了对神错误的认知，而是如果你考虑加尔文主义体系中的三个重要信念，它实际上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简短地感谢所有在 shamelessjoe.com 支持本频道的人。我热爱我们在 Patreon 上不断壮大的社群，这些对话对我而言是一种充实，希望对你也是如此。他们也是让这个频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绝佳方式。因此，只需每月$5，你就能直接支持这项事工，并帮助它成长。我们不接受赞助，因此你的直接支持让节目得以实现，这帮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触及更多人。如果你尚未参与，请今天就访问 shamelessjoe.com 加入我们。现在让我们思考加尔文主义体系中的三个要素，这些论点是否能自洽，他们在审查下是否站得住脚。第一个论点，耶稣并非为所有人而死。要理解加尔文主义，至少是我正在批判的这种形式，你必须首先明白一个称为有限救赎的教义，有时委婉地称为特定救赎或确定救赎的教义。无论你如何称呼它，其核心思想都很直接。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之而死的每个人都保证能进入天堂。如果基督为你而死，那么你的罪孽已经被偿还，你就不可能下地狱。
加尔文主义者的观点是，神从永恒以来在救赎中的设计就是为选民提供救恩，因此神不是在可能性中工作。他有一个永恒的计划要实现，这个计划是有效的，他确实有效。耶稣为之而死的每个人都会得到救赎的益处，
这听起来足够直接。但如果你接受这个前提，你将被迫接受两个看似不符合圣经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如果你是选民之一，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之而死的人之一，那么你从未真正失丧过。你的罪孽已经被偿还，你的救恩在受难日就已完全确保，或根据你的神学观，从永恒以来就已确定。现在，神在公义上必须让你进入天堂，因为你的罪孽已经被偿还，无论你做什么。
你让神提供了一种救赎，罪孽被除去，罪责被偿还，然后却以双重惩罚的形式去惩罚那个罪孽已被偿还的人。
但如果神因你的罪孽已被偿还而无法公义地送你下地狱，那么结论就是，无论你是否相信、是否爱或顺从，神一生都欠你天堂。因此，你无法声称洗礼能拯救你，甚至无法声称信心能拯救你。你所做的一切，包括相信，都与你的救恩无关。至多，信心和洗礼可能是救恩恩典临到你的途径，但这些恩典本就属于你。你在出生前就已被拯救，因此你不是因信心得救。第二个看似不符合圣经的结论是，如果基督为之而死的人都得救，那么你必须要么否定圣经中关于基督为全世界罪孽而死的经文，要么否定圣经中关于有人下地狱的经文。
如果他确实为全世界而死，那么全世界都得救了。但我们不能这样认为，因为确实存在地狱，而且里面充满了人，事实上是大多数人。因此，救赎是有限的。那么问题是，谁设定了这个限制？是我们限制它，还是神限制它？从圣经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
神设定了这个限制，他将救赎限定在选民身上。
换句话说，相信这种确定救赎的概念，如果基督为你而死，你就保证进入天堂，意味着你必须要么相信基督并非真正为所有人而死，即有限救赎，要么相信基督确实为所有人而死，因此所有人都将进入天堂，所有人都得救，这就是普救论。顺便一提，如果你曾疑惑为何著名的保守清教徒如此迅速地转变为相信所有人都得救的自由派普救论者，答案就在这里。加尔文主义者和普救论者是两个否定我们的行为对救恩有任何实质影响的群体。因此，加尔文主义者的答案是，人类中的大多数，他们称为可弃绝者，是神创造但从未计划拯救的人。基督没有为这些人而死，因此他们将下地狱，对此他们无能为力。即使他们想归信，但他们不会，信心也无法拯救他们，因为基督从未救赎他们。这意味着神并非真心希望所有人得救并认识真理，基督作为选民的罪孽赎罪者，却不是为全世界的罪孽而死。现在仅仅陈述这种神学世界观听起来相当暗淡，对吧？这与圣经中关于慈爱之神的描述以及基督向远离神之人施行爱的使命并不协调。但如果你接受这个加尔文主义论点，这实际上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它会引向第二个看似符合逻辑的论点。第二个论点，神并非真正爱所有人。你可能认为我这样说不公平，是在曲解加尔文主义的立场，所以我会让 John MacArthur 和 R.C. Sproul 本人来说明。
宣称神无条件的爱所有人并非福音，甚至不是事实。
我认为如果你说旧约时代神爱你并为你的人生预备了美好计划，这并不准确。实际上，你的人生和命运正面临可怕的计划。
当我听到传道人站起来说神无条件爱所有人时，我真想大喊，等一下。那他为何呼召我们悔改？为何呼召我们到十字架前？为何呼召我们归向基督？
听到基督教传道人提出这种论点，或暗示爱一个人就必须认同其生活方式，我觉得非常奇怪。根据这种观点，神爱选民，但不爱世界其余的人，或至少不是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你会发现，有些加尔文主义者抗拒自己神学的逻辑结论。
神爱所有人吗？答案是肯定的，但不是平等的爱。
他们会说，神多少爱所有人，有时称为普遍恩典，但只有足够爱某些人到拯救他们的程度。但我觉得这有玩弄文字的风险。按圣经，爱某人意味着渴望其益处，尤其是永恒的益处。如果你有个相处愉快的朋友，但你知道他未得救却从未分享福音，就有理由质疑你是否真爱他。同样，如果神特意创造人成为他永恒愤怒的对象，那么他让他们在永罚前享受片刻快乐，并不能证明他真爱他们。因此 ，Sproul 等人的立场令人不适，但我欣赏他坦诚自己的神学。神恨恶罪，也恨恶罪人。
我们常说陈词滥调，神恨罪却爱罪人。这是胡说。神不会把罪送入地狱，他把罪人送入地狱，因为他憎恶成为愤怒对象的顽固罪人。The impenitent
sinner who becomes the object of his wrath. 公允地说，圣经确实有时提到神爱某些人，恨其他人，但这些经文需要放在闪族语境中理解。就像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时说，要恨自己的父母。我很快会专门做一期节目，解释这些在英文中难以理解的表达，以及我们常如何误解这些经文。但目前只需认识到，按英文直译这些经文，等于让耶稣与当孝敬父母的诫命对立。正如神亲自说的，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灭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回头吧，离开恶道，为何死亡呢？以色列家，加尔文主义观点不仅影响你能否告诉罪人神爱他们或基督为他们而死，甚至影响你能否按圣经确认神就是爱，约一四比八这样的基本神学问题。Like whether you can affirm biblically that God is love,
Sproul 被迫说，约翰神就是爱的陈述，只是夸张修辞。MacArthur 则说，
神没有选择拯救性的爱所有人的原因，在于他的爱受其荣耀的限定与支配。通过他的荣耀，神没有义务成为无条件、平等机会的救主。神不是爱的囚徒，也不是人类期待的囚徒。神的爱永远不会被割裂，仿佛凌驾于公义、圣洁、正直、愤怒等其他属性之上。最终，他喜悦如此行，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
因此，在这种观点下，神首要的属性不是圣经所呈现的爱，而是全能或荣耀。神的荣耀限制他的其他属性，甚至限制他的爱。这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神学问题，可能需要另作探讨，涉及从神的单纯性教义到爱与荣耀关系等议题。我们甚至可以专门制作系列节目探讨这些主题。但我觉得这还有一个更实际的问题，这是我尚未听任何人阐述过的部分。第三个论点，我们必须以神的爱爱仇敌。表面上看，这个论点相当无争议，这是基督教的核心特征之一。据我所知，几乎所有基督徒都正确地认同这一点。但如果你相信我们必须以神的爱爱仇敌，很快就会发现加尔文主义的神学主张不仅存在争议，更是逻辑不可能。因为加尔文主义者正确地承认基督徒被呼召爱邻舍，甚至爱仇敌。这给加尔文主义者带来两个巨大难题。首先，爱仇敌不等于喜欢与他们相处，显然你不会，这意味着你渴望他们得好处。正如 John MacArthur 在《唯有真理》一书中所言，这意味着我们既关心邻舍的物质益处，也关心他们的灵魂得救。他说的对，这正是圣保罗提醒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的原因之一。为他人永恒救恩而努力是爱的行为。
我告诉你们，如果你真爱某人，就要告诉他们关于神的真理、神的话语、神的标准、神的要求，否则你根本不是真爱他们。如果你不够爱他们到将他们引向神真理认知的地步，那说明你爱他们不够深。难道不是这样吗？爱不会隐藏救恩的真理，爱也不会隐藏成圣的真理。爱会直言不讳，因为他对所爱对象怀有深切关怀。
但这引出了第一个逻辑荒谬之处。加尔文主义者会辩称神创造了数十亿他不愿拯救的人，却要求我们以渴望他们救恩的心去爱这些人。在加尔文主义体系中，基督徒被呼召以比基督自己更慈爱的态度对待罪人。我们渴望邻舍得到比神自己为邻舍所定的更好的结局，但问题实际上更严重。我首先如何可能爱邻舍甚至仇敌？按圣经，此处的爱并非只单纯的人性情感。耶稣呼召的这种爱，唯有依靠神圣恩典才能实现。正如圣约翰所说，亲爱的，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尽管 Sproul 将神就是爱误解为夸张修辞，但他正确承认这段经文表明基督徒的爱源自神自己，这种爱源于神，是赐给他子民的神圣事物，且是圣灵的工作。在此我必须说得非常清楚，我认为加尔文主义者在这个第三论点上是对的，他们显然有圣经支持。我们应当爱邻舍甚至仇敌，这种爱唯有通过神的恩赐、圣灵的恩赐才能实现。这仁爱恩赐使我们能以神圣之爱的力量去爱邻舍。希望你能看出这种矛盾的不可能性，一方面说神爱我的邻舍到赐予我神圣恩典去渴望并促成其救恩，另一方面却说根本没有针对这人救恩的神圣恩典。
that there actually is no divine grace ordered towards this same guy's salvation.
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被要求比神更有爱心，还要以某种方式拥有比神更多的神圣恩典。这不仅是神学上的错误，更是逻辑上的不可能。我被呼召爱邻舍，但不能像异教徒那样仅凭人性情感去爱，这远远不够。我必须以从神而来的爱去爱他。这种爱指向邻舍的救恩，但根据加尔文主义，神自己对我的可弃绝邻舍甚至没有这种爱。因此，要么爱邻舍是不可能的，要么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拥有比神更多的神圣之爱。这就是这个论点的核心。如果加尔文主义正确，我们看似被呼召以超越神爱邻舍的方式去爱邻舍，却要用根本不存在的神圣仁爱去实现。但这只是 2C。 Sproul 和 John MacArthur 等人所呈现加尔文主义的诸多问题之一，或许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他们对神学和十字架意义的扭曲程度。关于这点，我在此处另有讨论。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ushmeyer， 愿神祝福你们。